耶稣所传的福音。第四步，耶稣解释他的福音。21，审判的确凿性。当宗教改革者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伟大真理，并且开始以文章来清楚阐明时，罗马的回应是辩称，这个教义使圣洁的生活显得多余。假如基督完全的义，单单因着人的信便算为罪人的义，那么那些称义的人就能过他们想过的任何生活，而人保证能上天堂，既在神眼中成为完全的义，他们就不需要有实际生活上的义。宗教改革者在回答这个控告时指出，每个真正的信徒必然都会经历成圣的过程。加尔文写道，我们借着信了解基督的义，也只有这义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然而若不同时了解成圣，你就无法了解这样的信，因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因此基督会在称人为义的同时也使他成圣。现代的根正教倾向于忘记这些神学根源。事实上，那些谴责主权救恩为异端者，正掉入了罗马想定在早期宗教改革者身上的错误。他们许多人明白地教导说，因信称义会使圣洁变为不重要。他们视实际生活的成圣为可喜爱的，甚至是重要的。然而却和称义一事无关，也不是永恒的得救所必要的。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他们倾向于将称义的法庭成分看为神拯救工作的全部。根据他们的说法，有没有实际生活的成圣乃是根据个人顺服的意愿。他们虽然承认每个信徒都被称义，却也要为那些也许不成圣的信徒保留一些空间。但是那种观念完全背离了宗教改革的神学。虽然称义和成圣是两个不同的神学概念，两者却都是救恩的重要成分。神不会宣称一个人是公义的，却不同时使他成为义人。救恩包括神为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从他在创立这个世界之前就知道我们，直到我们最后在永恒的未来得着荣耀。人不能只挑选接受永生，却拒绝圣洁和顺服。当神称人为义时，他也必同时使他们成圣。宗马田写道，我们是否明白，假如我们真正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就已经掌握住新约圣经关于圣洁和成圣教导的本质和宗书。我们是否已经知道因信称义也保证我们的成圣？因此我们绝不可将成圣想成是一个分开来的后来才有的经历。圣经挑战那些将救恩定义为纯粹司法的行动而无实际后果的人。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节经文并不是在说圣洁的生活是称义的先决条件，但却承认圣洁是称义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成圣是所有得赎之人的特征，而不是他们得到救恩的条件。那些具有真实信心的人必然成为圣洁，那些缺乏真实信心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圣洁。他们无望见到神，除了审判时站在他的面前。很多人以为自己得救了，却过着不圣洁的生活。他们将惊骇地发现，在最后审判时，天堂并不是他们最终的命运。我们很难找到比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所描述的更可怕的景象。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些以为得救仅是一种法律上的交易，一种算为义但是没有实际生活之意的人，将很难面对主耶稣的这个警告。他从非常实际的角度将救恩表明出来，也重申登山宝训的主要宣告。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窥见将来的审判，以及将站在他宝座前的那些人的悲剧。他们怀着无比的期望，但却只有口头上的宣告或仅有头脑上的知识。他们抗议说，他们曾为主做很多事，但他们的话和心都是虚空的。很可悲的，基督将会把他们赶出天国之外。我们要注意在21节的关键词语，指出哪些人将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而不是那些说自己认识耶稣或相信有关耶稣之事实的人，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些作恶的人将会被赶出去。我们在这里学到的功课是，如果人过着悖逆的生活，不论他说什么或做了什么好事，他们就是不幸的人，将面临永远被定罪的危险。这是一个相当强烈的警告，但却是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短短几节经文和紧接着的经文谴责两种对基督的错误回应。第一，宣称相信但是拒绝去遵行信心所要求的。第二，听见了却不顺服的。说而不行，说空话的罪。我们要注意，在审判时被拒绝在外的那些许多人，并不是异教徒，他们是选择走在人类成就之路的宗教人士。他们也和我们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看到的那很多的人同样，那些人选择宽门和大路，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们的宗教行为。保罗说，这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旨意。他们正像法利赛人，沉迷于宗教的活动，不一定是背道者、异端分子、敌基督者、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只是一些试图借外表的工作而非凭信心活出义的人。他们所做的功只是外表的而已，他们是一群伪善的人，口里讲的头头是道，却没从内心中实践出来。事实上，尽管他们宣称做了多少好事，他们被拒绝的原因乃是因为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他们是作恶的，他们知道正确的话，且外表看起来也很好，但没有相称的人格。他们就像今天在教堂里的很多人，他们承认健全良好的教义，但却没有得救。这些人甚至说，主啊主啊，这再次显示他们基本上是正统的。他们知道有关耶稣的主权，甚至在口头上承认他，但是他们没有以他为主来顺服他。他们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所说的那些人，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他们很有热心，且虔诚又恭敬。他们重复三次说，奉你的名，奉你的名，奉你的名。他们一直忙着奉主的名做事，甚至行异能，一直都以为是在热心侍奉他，但他们的话是虚空的。一面说主啊主啊，另一面却不顺服他，在道德上来说相当于犹大的吻。真实的信心所关注的 不单是承认真实教义的种种事实，还同样关心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21-23所讲的话，乃是警告那些自认为得救却没过顺服神之生活的人。今日的传道人费尽周章，避免以得救的确据惹怒任何人。我们的主耶稣却不一样，他定义要摧毁所有错误的认为自己以得救之人的虚假盼望。他经常挑战这些人，他从不鼓励那种不确定自己得救与否却漠视这种疑惑的人。他的信息和今天的福音迥然不同，后者似乎特别设计来支持虚假的确据。现代传福音的模式是给人舒适和容易的信息，带他们经过一些简单的公式，带他们祷告，签个卡片或其他什么的，然后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得救了，而且永远不要怀疑自己的得救。这种做见证的方式事实上是和圣灵作对，圣灵的职事乃是给真正得救的人带来确据，同时也定罪不信的人。神知道差别在哪里，我们却不知道。证明人是否真正得救不是我们的工作。偶尔怀疑自己是否得救不见得有什么不对，这样的疑惑必须诚实地依照圣经来面对处理。圣经鼓励灵性的自我检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5写着说，你们总要自己查验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在现代的教会中，这个警告大部分都被忽视了，而且经常被解释掉了。赫志写道，保罗的这段话通常被看为单一层面，虽然他的每一份书信都是写给那些已经相信得救的人，他的陈述却常常被认为他是在担心读者的永恒命运，但其实是没有理由认为他应该如此的。在保罗的书信中，没有任何一处表示他怀疑读者是由真基督徒组成的。使徒最不可能认为的就是他们或许仍未重生。赫志绝口不提哥林多后书13:5，或尝试去解释第二个可能的层面是什么。赫志说保罗不担心他牧养羊群的永恒命运，身为牧者，我要就这个问题向他表示异议。在我所认识的牧者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说他对自己教会里每个会员的得救都十分有把握。保罗有十足的理由来鼓励这些教会的成员，特别是放荡的哥林多教会，去查验他们所告白的信仰是否真实。现在普遍教导那些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说，他们可以享受救恩的确据，不论他们过怎样的生活。据某些人便说，毕竟如果救恩是给那些简单的相信福音事实之人的礼物，那么实际生活和确据有何关系呢？那种教导正是实际上的反律法主义，它提供人虚假的确据，鼓励他们过着伪善、悖逆和罪恶的生活。它一点也不鼓励自我检验，这种教导明显的违背圣经。我们受命令去省察自己，至少在每一次守主餐时应当如此行。自我检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尤其重要。当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世界有超过10亿的人是基督徒，我们不得不去想是谁设立的标准。这个数字明显和主耶稣讲的不同。他说很多人在大路上，很少人在小路上。在问卷表上勾一下表示你是基督徒，并不能保证你永恒的命运，甚至那些属于正统教会的人也可能被欺骗，而完全缺乏神借基督成就的义。在教会中有几种被欺骗的人，明显的有些是伪善者， 他们仅仅想表现出一副虔诚的模样。另有些人是表面挂名的，他们自称为基督徒，只因从小时候就上主日学，或觉知接受基督了，却没有持续关注要活出信心的含义。又有一些人忙于参加教会或宗教的活动，他们知道福音的事实，却不遵行神的话。他们上教会也许是为了找舒服的感觉、祝福、经验、治疗、神迹，或使人狂喜的恩赐。他们也许忠于某宗派、教会、机构，但却不忠于神的话。他们也许单纯喜爱神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兴趣，不管原因是什么，那些认同基督和基督教的人，很多人会在审判的时候被赶出去。我们要小心注意讲道、说预言、赶鬼和行神迹，甚至在正统信仰的伪装下，并不就是真正得救的证明。神能且经常借着未得救的人做工，他用没有得救的巴兰，他甚至也用巴兰的驴子呢。该亚法这个邪恶的大祭司预言基督要为以色列国受死，神奇的工作也有可能是借撒旦的力量做的，也可能是假造出来的。埃及的术士曾仿照摩西所行的部分神迹，在使徒行传19章，犹太祭司长示基瓦几个邪恶的儿子也赶鬼。马太福音24章24节预言说，假基督和假先知将会来行神迹奇事。撒旦能做一些令人惊异的事，而他几乎肯定会使用任何手段来欺骗未信的人，让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行神迹奇事和说预言并不等于圣洁的生活，而没有真正的圣洁，没有人可以见神。神要求我们反映出他的属性，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内住的那些人也必越来越朝向圣洁。又因为神是完全的，那些真是他儿女的人也渐渐地往他完全的目标方向而去。如果你停止不动，或者正往反方向滑去，自我检验是正确的。追求完全的标准并不表示我们永不会失败，而是表示当我们失败时，我们必须对付他。那些有真信心的人也会失败，而且在某些情形下，他们常常败得很惨。但真正的信徒将会认罪，来到天父面前祈求赦免。这是生命的谋士，完全是标准，方向是考验。假如你的生命没显出在恩典、义和圣洁上的长进，你就必须检验自己信仰的实际。纵使你相信你奉基督的名做了很多大事，听见却不顺服，虚空的心的罪。主耶稣现在以一个简短的例证来详述必来的审判之危险，这乃是登山宝训的结论。这个例子包括他论及信心、义以及照着神的标准生活所要谈的一切，那是对在审判危险中的人发出的最后呼吁。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乍看之下，这似乎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事实上却是一段非常有力的话。 对那些满脑子知识却心里不信的人做出评论。他比较那些顺服的人和那些不顺服的人。有些人听了之后就依信息而有所行动，有些人听了却没有行动。在这里，主耶稣明显的教训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关系到永恒的结果。这里是对登山宝训的中心主题做最后的重审，即那些没有真正公义的人将不能进天国。这里的话再一次瞄准那些自称认识神，自认是天国的一份子，但其生活却未能表现出君王之属性的人。在马太福音7:24-27描述两种人，形容两种不同听到的人。两种人都在盖房子，他们的房子显然盖在同一地区，因为遭到同样的风暴和洪水的侵蚀，两个房子甚至可能看起来很相像。主耶稣提到，唯一的差别只在于房子的基础不同，一种人盖在磐石上，另一种人盖在沙土上。这是对法利赛人宗教发出另一个强而有力的谴责。他们完全不顾灵性、心的纯正或行为的正直，他们是伪善者，只在乎外表而没有顺服神。他们整个的宗教正如盖在沙土上的建筑物，乍看似乎很不错，但终了只是白费功夫，注定会灭亡。法利赛人祷告、禁食且救济穷人，但只是为展示他们的虔诚和提高名声。主耶稣登山宝训大部分的信息就是针对他们和被他们的教导毒化了的人。主耶稣的信息一开始就呼召他们要谦卑、悔改、温柔、饥渴慕义、怜悯和清心。法利赛人反而轻视这些特质，他们偏好骄傲、灵性的自负、自义及炫耀式的宗教作为，所以主耶稣要求胜于法利赛人的义，表示他们的宗教缺少了些什么。主耶稣揭露他们细如牛毛的宗教形式，那些形式使他们只遵循律法的字句，却忽视律法的真意。他接着又谴责他们夸父的生活，且责备他们论断人的态度，质疑他们的教导。现在主耶稣挑战他们要照他所说的来行动，他们遵照与否就能证明他们是聪明的或是无知的人。到最后，他们的响应将决定他们是否会听到这些可怕的话语：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关于盖在磐石上是什么意思，诠释者曾提出几个解释。有些人说，在旧约圣经中，神被称为磐石，其他的人则认为保罗曾说基督是唯一的根基。但让经文自己来说明，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遵行基督的话既等于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哥罗西书1:21-23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类似的经文雅各书1:22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约翰一书2:3-4说，你们若遵行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提多书1:15-16说，在污秽不信的人，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所有这些经文都教导真正的信徒接受基督，并且继续住在他里面。他们听了他的话，并且去行。他们知道他的诫命，并且遵守。他们并没说自己知道神，却行事和他相悖。 救恩有效的证明乃是顺服的生活，那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唯一可能的证明。假如一个人不把顺服基督当作圣火的样式，那么说自己认识他只不过是嘴巴空洞的说说而已。我们现在来想一下，这个一个人以迅速简单的方式来盖房子，而另一个人以辛苦的方式来盖，盖在沙土上不必有事先预备的功夫，你不用去挖，也没其他的准备工作，你只要往上面一摆就行了。那是一条快捷方式，很快就看到成果，但却无法耐久。现代的传福音有很多是盖在沙土上，他没花时间来认罪，没有机会来深刻的悔改，没有时机来了解为何我们必须了解自己失丧的真相，且没有场合让圣灵来做工。顺风车就要开了，假如你要搭就赶快跳上来。作者宾克写着说，有些人说他们被救起来，甚至在他们不觉得自己失丧之前。很多人称呼耶稣之名的人无知地将房子盖在浅薄漂流的沙土上，因为他们听了他的话却不去行。现在基督教所挂的牌子已成为表面化，容忍那些没有挖得深且建立在正确基础上的人。主耶稣说，一个聪明的人盖一座楼之前必先计算代价，他愿意深深地挖，也想过他的责任所在，了解他向什么委身，他要做的对。这种人是听了而去行的。审判的日子快来了，那正是风雨和洪水所代表的。神正派遣审判的风暴来，有些人站立得住，而有些人则跌倒。那些站立得住的就是真信徒，那些跌倒的人是那些根本没有真正相信的人。差别可从是否听从了而去行，以及相信而去过合乎义的生活看出来。这个例证和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的警告奇妙的相互一致。在这个地方，真信心的考验就在于是否产生顺服。因此，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与全然毁灭的审判警告做结论说，并且倒塌的很大。毁灭的警告是主耶稣讲道的特性，但是我们再一次看到，这和现代传福音的趋势是迥然不同的。根据主耶稣所传的福音，要求彻底上的改变，而不仅是一种新的意见，而是全人委身的响应。登山宝训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一次伟大的复兴，成千上万的人归信？不是的。如果有任何人悔改，也没有提到。马太福音7章28到29节告诉我们，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他们所做的就只是分析比较耶稣的讲道风格，而这正是他规劝他们不该做的。他们都稀奇，这个希腊文字面上的意义就是他们惊讶的不知所以。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登山宝训席卷了他们整个脑袋。这也不算负面的反应。事实上，今天很多人还可能将此认为是得救的响应。毕竟，这些人承认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像这样的智慧，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深度，从来不了解这样丰盛的真理。从来没有任何人曾发出有关地狱这般可怕的警告，而且包准没有人像他那样正面挑战宗教领袖。主耶稣说话大胆果决，他并没引用其他拉比教师的话，而是以他自己的权威。他以令人平息的方式，寥寥数语就触及到人生命的每个层面。从来没有人以一则有力的信息完全表达出如此深刻的洞见。但那不是得救的回应， 他们已经开始在沙土上盖了，他们并没有悔改，没有顺服的表示，只有分析，他们就到此为止了。但真信徒却不是到此为止就算了，一个具有真信心的人绝不会听到主的话却毫无行动地走开了。相信的人绝不仅是吓一跳稀奇或羡慕而已，他们会去顺服，他们乃是将房子盖在磐石上。